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然后医生说啊，杨小萌没事，然后给我的啊开了药方。然后我跟黄涛说，好了，你不用顶我的讲道了，我来吧。因为啊，在我们在学习服事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的牧师啊，我们神学院的教授的教我们啊，特别是讲台的服事啊，一定要啊忠心 ，OK。所以我不是要抢，只是我不可以不负责任的，就是一个小时之前通知黄涛你来讲吧 ，OK， 是对他不负责任。好，就是花粉过敏呢。会影响效率30%，加上呢，我今天跑了医院一趟，可能今天现剩下的功力这50%，所以我要仰望神啊，也求弟兄姊妹啊包容包容。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求你帮助啊你软弱的使女啊，身体有软弱，但是主啊你的平安圣灵的带领，还是常常能够啊遇上的。感谢主，也帮助你的孩子，无论是分享的、聆听的、同感引领，啊，接着约瑟这个人物，你所爱，但是他经历很多，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鼓励，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当听他的故事的同时，也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讲话。我求神给我们每一人一句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好，继续我们的系列，就是啊，奔跑天路啊。有研究说，在圣经人物里面，领袖几十位，有一个啊总结的是，他们这个啊领袖里面能不能最终是奔跑完成神给他的天路？结果呢，就是说1/3呢是美满的结局，1/3呢是不过不失。OK 啦，然后1/3呢是中途离场，不能跑到最后。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四个人物约瑟。我想问当中的弟兄们，你们理想的车 dream car 是什么？唐蜜，嘿 dream car， 梦想的车太多了，一部
哇，
我相信吗？真宅梦想的车，
那得奔驰级别的，
你不能太贪心，只有一部是什么车？
奔驰的 B 卡。
OK OK， 然后年轻人还没有家庭的是什么车？
自动驾驶
法拉利。
法拉利对吗 ？OK， 其实人生的过程里面，好像就是你坐不同的车。我们很公平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坐的，哎，我们坐的就是这种，是什么？待产的推车。妈妈要准备生的时候，要推你去产房。然后是婴儿车、三轮车，慢慢的自行车，然后可能是什么摩托车，然后是家庭车。但是最终呢，我们坐什么车？
灵车。
所以呢，经济条件好的、有梦想的，可能你可以刚才提到的，买你想买的一部的名车。啊，网上我看到一个对话，有人问：哎，我老板26岁，他是靠自己起家的，然后听说呢，他最早期的时候呢，是买那个狗皮膏药起家的。然后呢，很多的员工呢说他现在啊26啊已经有几个亿，然后呢有几部的保时捷911，然后他问，那是个传奇人物吗？你觉得呢？其实每个人开始跟结尾，我们坐的车都是一样，这是意料之内的，就是中间每个人坐的车的型号可能不一样。什么是传奇呢？指的是情节离奇，人物经历有不寻常的故事，就是比较特别，对吗？是不仅仅它是机遇要独特，它的结局要出众，生命要精彩，就是传奇。同时我好奇的是他怎么去面对逆境，怎么处理关系。 梦想成真呢，每个人会很开心，但是可能中间我们有一些人呢，不少是梦想破碎，然后你开始感到人生失望，你不敢对将来有正面的想法。月四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低谷里面就是训练我们的最接的场所，然后它的事迹记载呢在创世纪37-50章里面很长的一个经文呢，然后经过多番的那种的考验塑造出来的月色是可以为神当当大师的器皿，只要对准神，知道神同在，可能拐一个弯，神有大任务交给你的。好，好梦成真的过程啊，如果你认识约瑟这个人物，你知道他是个做梦同时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去解梦的一个人。在旧约里面，神会用异梦来启示他的信息，这个异梦呢可能是一个人的将来或者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梦有不同的性质，那有些人呢，你的梦可能是日间发生的一些的事情，一些的残余片段，我们说的日有所思，夜就怎么样？夜有所梦。有一些呢是反映你内心的恐惧，特别的有一些人呢，就是你平日里面很多的压力，你就得压抑，很多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梦帮你抒发出来。所以有不同的人呢跟我说：“哎呀，我做梦是几年前我高考的事情啊，然后已经过了，但是几年前我都在又梦了，又发现了。”或者是你在梦里面被人追杀了，那很多都有这种，就是你里面总得压力紧张，晚上做梦内心的恐惧跑出来。最后一种呢就是月色的那种，指向是将来的，是出于神的启示。那月色17岁的时候有两个梦啊，我们再来读啊，刚才我们读过来看看这个梦有什么特点，我们一起来读1、2、3。
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亲亲，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回答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于是他将我们告诉父亲的哥哥，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梦？难道要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年少得宠的月色，那因为这个梦那个信息很兴奋，然后呢就跑去告诉他的家人：“哇，哥哥父母都向我跪拜。”父亲呢责备他：“你为什么这么直接的把这个梦告诉每一个人？”我们看到当时的月色的情商不是太高，如果他想到哥哥们听后会不舒服，然后呢就是可能我就先不说了，我现在沉淀，思考，结果呢，他的哥哥们越发恨他，妒忌他。那月色不懂得把敏感的话题放在心里，随便说出来，招人讨厌。不过呢，这个梦终于在22年之后，他30岁成真了。好，我们来读。来
的
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曾给他那地种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免服于地，向他下拜。22年的梦之后才成真。年轻的约瑟，他不了解这个梦境里面的含义。就原来终有一天他要成为埃及的宰相，这个宰相是有目的的，是要拯救自己的国家，就是当时会有饥荒，神已经知道了，所以呢你要成为一个宰相把他们救出来。但是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任务， 是什么呢？神应许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大国。国家的成立需要三样的东西：国民、国法、国土。神让约瑟成为宰相，有一个目的，以色列人人数要增多。但是在什么地方增多呢？你去埃及，一个大国里面的硬币下，你慢慢的成长。后来我们知道了，以色列人的人数越来越多，多到法老王都怕了。之后才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出埃及，然后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要立国法，对吗？之后再有约书亚领以色列民进到迦南，有国土。 OK， 所以呢，国民的预备是第一步。所以我们看见约瑟的梦跟上帝的梦有一个接轨点，连在一起，不是单单个人的梦想，还有一个上帝的意识在里面。然后我们又问呢，为什么这个梦要22年之后才实现呢？为什么要22年呢？在门训里面，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什么计划，神要我们带着什么的使命和意向。原来一个伟大的梦是需要个伟大的品格去承载，也是低谷里面塑造约瑟的生命，低谷有作用的。好，孟子怎么说呀？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也，然后呢，先必苦其性志，老其筋骨，饿其体肤。就是说，上天要给你一个大任务之前，要怎么样？要磨练你的意志，你的肾、你的筋骨要受到劳累，然后你的身体呢，可以忍受饥饿，凡事不顺利。透过这个呢，要震动你的性质，坚韧你的心情，操练你的性情。月色的人生就是这种先苦后甜。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先苦。你认识月色的话，你知道创世纪37章里面，月色呢是同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们一同生活的。 OK， 然后呢，父亲雅各就偏心他。 OK， 他具体的把这个偏心表露出来，他有一件的彩衣，只有他彩衣本身只有长子应该有的，但是呢，现在给了约瑟，因为他是雅各深爱的拉结所生的，他是排十一少，但是彩衣在他的身上，所以呢，哥哥们不喜欢他。在17岁的时候，刚才说了，又做了两个梦，然后告诉他的家人，明显告诉他的哥哥们，我的地位比你们更超人。哥哥们当然不高兴，越发恨他，动了杀机。有一天，约瑟呢就一个人去放羊的地方，把他的哥哥们找回来。他们就想了，哎，好时机啊，他一个人来，我就要害他。然后呢，他面对人生第一个低谷，被他的亲人最亲的人抛下下坑了，而且把他卖到别的地方去。好，然后呢，39章，约瑟被带到埃及去了，波提法里面做奴隶。哎，他很能干，他所做的是非常的有效果。然后呢，主人在日常生活里面有观察到这个人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的人品非常的好，而且呢，看见是个有神同在的人，提拔他成为一个管家。我们来读圣经怎么说，1、2、3，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做的事尽都顺利。哇，非常好啊，本来是做奴隶，现在可以得力的管家了。哎，还好，不错不错。但是呢，好景不长，约瑟太帅了，原来太帅有个不好的， 是什么事呢？给他的主母看上了，色诱他要一夜情，然后呢，约瑟不想得罪神，也不想得罪他的上司，然后拒绝了，逃跑了，人生第二个低谷，他要反而被他的主母诬告要下监，下的监牢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另外一种的生活。根据埃及的法律呢，强奸犯如果你真的是犯法的话，要判死刑的。但是呢，波提法呢没有把他处死，所以呢，就是骨子里面他还是相信约瑟你是清白的。那很奇妙，不单单没有把他处死，还有呢没有把他放在一般平民百姓的那种的监牢里面，把他关在一个皇室人员、政客、高官的高级监牢，不是一般的地级，是高级的。这个是预备之后40、41章的故事啊。当然，你被人冤枉 ，OK， 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的。但是约瑟的一一接受。很快呢，他在逆境里面做好他自己，来赚取别人的信任。我们来看21节又怎么说？我们读：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在监狱里面，他的办事能力又被看中了，然后又成为得力的一个助手。然后在一个监牢，高级监牢里面，他遇见了九正上长，然后呢，靠着他的恩赐，给了两位长官来解梦。九正呢，3天之后可以解脱出来释放。他以为，哎，神为我预备一个人呢、啊，只要他出来了，就可以把我救出去。但是人生面对第三个低谷，是什么呢？就是被忘记了。这个九正他出了监牢，但是他忘记了忘恩负义，没有帮他伸冤。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看的时候，你可能在想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这种越来越糟糕的感觉。你会问情况是不是已经是最差的呢？还能不能有更糟糕的呢？你会问神，神啊，够了吧。我不知道你人生里面有没有进入不同的1、2、3不同的低谷。如果你发现，我们只是看熟悉的身份，别人怎么看你，本来是个被宠爱的孩子，然后变成一个奴隶，然后变成一个囚犯，你会怎么想？神啊，你在哪里？我没有坐牢，但是我发现，哎，我人生里面也有这种的低谷。如果变成是和尚，您在世上赚钱的身份，什么意思呢？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刚刚大学毕业，毕业之后我第一份工作，你可以想象毕业后你第一份工作有多少的薪水，对吗？但是呢，已经是我人生里面最高的薪水，最多的了，没有任何的经验。之后呢，我做了传道人，传道人里面已经是硕士，就是已经应该理论上学问上是高一级的了，但是我的收入低了一层。后来传道出来来服侍，我就退了，退我就去了福音机构来服侍，作为一个辅导员。如果你是私人的 private practice， 我会有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去的是个福音的机构，这就是呢我的收入又降一级了。然后我继续进修我的专业，然后拿到了就是辅导的职业牌照，就是我可以赚很多的钱理论上，但是呢我没有。之后我们就是有神的感动来宣教，那就是当时我也身体不好，然后就是机构把我解了，把我开了，就是零收入一段的时间，更没了一分毫都没有。然后我们准备出来了，我们以为只是等2年 OK， 我们2010年有感动，神要我们出去，我们以为等2年就可以出来了，然后呢神要让我们等2年 那两年里面我是没有收入的，床单也有差不多一年没有收入，全是零的。然后呢还没有最低耶，最低是什么呢？过来了，还有筹款。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可能要做这种事，你要服侍的话你可以在多伦多啊，你还是服侍教会啊，你还是服侍神呢、啊、没有收入怎么办呢，还要去筹款。对他来说筹款是什么呀？你去问人家拿钱要钱，你没有收入还去讨钱，怎么可能？这我妈很不能理解。就是如果你要从何少宁在地上的收入表，我就是没有再低的了，零收入。现在在德国，在政府眼中，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所以呢，买一送一的，那是我感恩。从整个过程里面，神要我学一个功课。那当然，我们知道很快啊，约是三十岁的时候，他有一个身份上的一个飙升。但是同时，神让我看见是什么呢？属灵的身份，一直还神告诉我，你是我的使女，你是我的儿女。也有个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你的收入来衡量。我要学这个功课，你知道吗？在这个最低最低我这个点呢、啊，神要我学的不单单是收入，你要依靠神，仰望神，不是用你的赚几多的钱衡量你自己有没有成就，还有最后一丁点的属灵的骄傲都没了。为什么呢？在多伦多，别人称呼我是什么呢？和传道，还有一点点的属灵的身份，从来没有人叫我是师母的，我有我自己的身份。来了之后呢，林师母连自己的姓都没有了，没人记得我姓何的。但是神，我没改。
我们可以改。
不不不，我的重点是神要让我知道你的身份，要不要别人给认同，不在乎你的收入。也不是你的 title 怎么称呼你，神要我学这个功课。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收入没了，身份没了，就是男人背后这个女人姓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神要让我学这个功课很可爱，所以当我读到约瑟这个人物的时候，特别给我很多的安慰。我们知道两年之后轮到谁做梦啊？很多人做梦，法老做梦了，没人能够解梦。然后呢，九正才想起来约瑟，然后呢，约瑟帮法老解梦。就是这个梦里面，埃及有七个丰年，然后有七个很严重的荒年。然后呢，约瑟又把一些提供的策略告诉法老，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法老赏识他的能力，升他为宰相，一下子呜，直升机。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一夜之间约瑟就直升机的呜这种。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等22年？为什么要等22年？你没有想过，如果17岁梦境成真的时候约瑟还是个少年，他会怎么样？意气风发呀，很得意呀，那就是什么？骄傲。对不起，骄傲的人神是不会用的。然后呢，如果是28岁遇上九正的时候，九正已经把他带出来了，那又怎么样？不用再冤枉两年了，不用再等两年了，28岁我就出来了。如果真的出来了又怎么样？为什么不会做？因为他一定离开埃及回迦南，这是老家，对吗？自由了吗？自我一定会回家了。所以你发现为什么要等22年？神要有一个机会给他，最好的就是透过法老的手，你要成为一个宰相，你才可以做到神要给你做的一个位置。还说呢，不是一夜之间的事，从囚犯到宰相，我们以为哎呀好了，可以鼓掌啦，终于他可以吐气扬眉了，光宗耀祖了。但是他这个尊荣，这个赏赐不是白白得来的，各位。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常常说，神与约瑟同在，使他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哎，然后你也觉得很奇怪，不是吧，尽都顺利，你看他一个有一个坎，一个有一个低谷，怎么顺利与神同在跟苦难可以共存呢？很奇怪，我们不理解，但是在约瑟身上确实可以共存的。这个属灵的位分，神与他同在，是从他被卖的时候已经有了，一直到他110岁死的时候，一直神与他同在，特别是在离开到这13年里面很大的操练。然后我们又问了，在13年里面，神怎么预备他，怎么培训他呢？我问你，作为一个宰相，他需要什么？管理能力，还有呢？
廉洁。
还有呢？
智慧。
你想到他需要很多的恩赐才干，他一定有很好的人际技巧、管理能力、对时事掌握，对吗？然后我们看到约瑟在过去的13年里面，神预备他的就是这种。 OK， 怎么知道呢？第一，神预备他的是在工作技巧上，17岁在波提法家里面，他要重新学埃及语言、埃及文化，然后做管家的时候要管理他的家事、他的田地，他是做个 CEO 管理室，对吗？然后在监牢里面，他面对的是怎么管理囚犯，是管理人，特别刚才说了，是个高级政治人物的这个地方，所有都是政治管理学的教授啊，他学的就是政治这一门课。所以你发现到他30岁，约瑟成为个宰相，他就是要管理人、管理事，神要预备他的就是一个又一个低谷里面预备他需要的学历、能力、经验还有恩赐，是磨练出来的，不是个神机一秒钟降给他的。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可以把更大的事交给你，这个是工作技巧上。第二，神预备的是他的品格灵命上，从17岁被卖到30岁做这个宰相，神用了13年，请问13年的修剪可以做很多的事，13年的时间可以一个 baby 成为一个成年少年人，对吗？如果你的 baby 不长大就可怕了啊，周静，对吧？13年这个 baby 变成一个少年人，然后13年可以一个儿童完成他的大学，还有一个年轻人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你看到别人13年都是怎么步步高升啊，我呢13年里面是怎么样？每逢月下，还是徘徊在什么呢？奴仆囚犯，再等2年的囚犯。13年真的不容易过。我相信当中我们在座的，特别是我们的家庭，你带这个孩子哦，很容易做过那10年。你可能在问，这10年我在干嘛？父亲自问，如果我们是约瑟，我们是约瑟，别人是13年里面步步高升，我们13年里面就是越来越糟糕，我们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可能是退缩、苦读，对吗？我们会问，竟然你在圣经里面明明的说耶和华与我同在，那为什么偏偏你不拯救我，远离恶人，把我带回家，对吗？如果我是约瑟，我一定问这句话，那你已经告诉我你与我同在呀。然后你发现我们会有一种竟然为什么中的对话，是我们的祷告，竟然你使我在波提法眼前蒙恩，你为什么我的主人不肯听我的解释，我跟我的主母没有搞关系耶， 没有，既然你安排我帮助九正解梦，为什么九经又忘恩负义不理我？既然有你的同在，为什么十三年里面每一次我以为有转机的时候，我会陷入更坏的处境？老实说，这个可能是我的祷告，也可能是你的祷告。既然神你把我带到德国，那为什么不如让我好好完成我的毕业论文？神啊，你带我来了德国，为什么又让我失望难过？既然，为什么？你发现，如果呢，我们从环境、机遇、公平不公平，或者是刚才说的地上的身份那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单单有怨气，还有对神有怒气。神啊，你耍我！神啊，你为什么不理我？因为我们看不明白。但是呢，我们又不是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如果没有尝过，你真的好，那我就不信了。但是我们尝过呀，我也真的知道神同在呀。没有神同在，波提乏四月对他的赏识这不是偶然的，对吗？还可以凡事顺利，真的有神啊。原来其实很多的情节里面的铺排结果不是按我们所想的，不是按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呢，从人性而言，约瑟可以直接的来质问上帝，但是他没有，他把不满投诉没有再沉淀。所以我们发现他里面没有自责，没有自怜，没有愤怒，没有咒诅，没有，反而呢，一开始他是用属灵的眼光重新去解读所发生的事，重新去寻找神啊，你的意思在哪儿，去等候。然后那个属灵的身份，蒙神同在的人，超越人的评价，超越环境的难处。这个是约瑟跟我们很不一样，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这个原因，我们看到这十三年里面，他活出了有神同在的人生。真的很难呢、啊、我觉得十三年里面，当每一次你以为有好日子过了，刚刚准备好了，我看见光了，又来一个失望，就好像钟摆一样，对吗？这种的摆动很痛苦。一时就是有父亲的宠爱，一时就是哥哥们被卖，一时波提乏的宠爱，一时被祖母的陷害，一时在监牢里面就是有张广的宠爱，一时又被围绑。每一次都是种种钟摆，我希望失望，希望又失望。最后是法老帮他解了两个梦，成为宰相。这个摆动真的不好受啊，一个希望带着一个失望的时候，每一次以为可以出鬼门关了，又不行了。但是每一次的失望是谁给他的失望？是人的失信，老板没有给他机会，哥哥没有给他机会，九正忘记他，是人的失信，神没有失信。反而整个十三年里面，经历过被卖、被诬告、被忘记的经历，约瑟学会了，真的唯有神是最靠谱的，唯有神不让我失望。他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原则：先降卑后升高。通过了所有的考试，他完成了自己的梦，也完成了民族的大梦想。他的梦跟上帝的梦接轨了。先降卑后升高，属灵的法则。各位有没有玩，就是玩过这个啊，磐石？有没有 rock climbing 磐石？就是呢有一条的绳索套住你，然后另外一端呢就是后面有人拉着你，对吗？ OK， 然后呢，你在衣服的啊甲的啊衣服墙里面 ，OK， 然后上面有大小不同的形状的石块钉了，然后你就爬上去 ，OK， 啊，有一次我玩的时候呢，我就可能是状态不好了吧，就是我爬了一半 ，OK， 然后呢，我开始我的腿有点抖了，但是我不甘心就放弃，所以呢，我就继续的爬，当我踏在一块小石头上面的时候，站立不稳，我就怎么样了？摔了，滑了。我以为已经一定会堕下来，后面这个工作人员就怎么样？一拉，我整个人就怎么样？在半空，对吗？但是我没有摔下来，然后呢，我继续的可以去爬，完成我的任务。为什么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预防的措施，把我自己交给这个工作人员，对吗？我把我的绳交给他，在判尸的时候我还是要付出我自己的劳力，我的意志力，我的恒心，我需要的，我很辛苦的一步一步的爬，但是当我可能失败的时候，一滑他把我拉住，然后我又可以重新再来。各位啊，神是我们背后最后最重要的依靠。我在迷茫的时候，乏力的时候，他还在我们身旁，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随时拉我们一把。重点是有没有把你自己交给我们后面的这位神。如果你太软弱，神会用环境让你刚强；如果你太安逸呢，神也会环境来摇动你，要你起来；如果你太骄傲，上帝也会用环境来叫你谦卑。属灵人一定经历过困难的考验，我们还是要自己付出的，我们要有自己的努力，这个是对的，没错的。但是同时你有经历神的能力，月色解梦的能力就是从神而来，然后也经历过神的同在，凡事顺利，还有顺利在苦难当中，然后他这个属灵人就考过了。所以各位啊，神同样给我们有使命，有意向，梦想成真要靠我们自己努力，然后在逆境里面不断的给神来栽培我们，栽培的是我们的人品，我们的人际能力，办事能力，神要预备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然刚才说的十三年里面一个低谷又一个低谷，原来神是要预备他，但同时约瑟的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们很懂得去非常非常需要去学的，面对他的家。家可以是个安乐窝，也可以留下很多的伤痛的地方。约瑟的故事里面让我们怎么去面对家人，包括属灵的家，怎么去实践饶恕和复活。好，快一点。第一，他很快要面对一个选择，如果这十三年我慢慢理解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作为，但是他必须要面对这个起点，就是他被哥哥卖了这个起点。个人饶恕第一点，你要学的以神的眼光去看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如果约瑟没有这个勇气透过神的眼光再一次去检视他的生命，他的家庭，伤害我的人原来他自己又受过伤害，他的哥哥受过什么伤害啊？爸爸偏心吗？爸爸每一次看到这是月色看不到别人呢、啊、所以哥哥们成长的里面所受到的伤害就是爸爸的冷淡，爸爸的忽略。现在他看到了，经过十三年，然后从两个孩子的名字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老大叫马拿西，就是使至忘记，这个忘记包括的是饶恕 OK， 然后老二呢是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我在埃及现在很昌盛，生命也昌盛，经过了苦难，我学习饶恕。有约瑟被卖、被陷害到被遗忘，整个过程，在他面对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不是三十岁了，是38岁，过了过了七个丰年，然后第二年的荒年来了，所以是38岁，所以他跟他哥哥们已经离开很远很远，很长时间。但是透过不断的回想回想，他才明白今天我落到这个光景为什么 OK， 神有预备，所以他说了，我要决定我要饶恕我的哥哥，这个是他个人选择的饶恕。但是呢，你个人去饶恕一件事，你可以个人在神面前来祷告，好了，我里面的怒气，我里面的愤怒放下了。但是当你面对面的时候，哇，这团火很容易又燃烧了。当他在创世纪42章面对兄弟来借粮买粮食了，他里面的情绪爆发了。然后从42章里面过后记载了他流了很多的眼泪。你真的很细心去看约瑟，从37到41没有提过他流眼泪，当然我相信他有，但是没有记载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不重要，反而呢跟他哥哥相应的之后，上任里面好几次他流眼泪，这个眼泪是有意思的，有意志性的，非常重要的，最后是相用彼此的相认，证明是彼此的复活。所以呢，饶恕是单方面，你可以个人选择，但是复合呢双方面，有时候对方也要愿意。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等候，你发现如果只是你单方面饶恕，那怎么办呢？以恩慈待人，你还是恩慈待他，等到他软下来，愿意有勇气去面对你的时候，那就是复合。那你发现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呢，这个互动里面还有一个环节，原来不是简单我饶恕你，然后好了我就很开心了，然后就和好，还有一个关什么呢？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呢不会放过自己的，是他的哥哥们。虽然呢约瑟已经饶恕他是个哥哥，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放下，还怕约瑟在报仇。然后呢，这是他们的父亲雅各离开了，他们还是怕约瑟会不会又来了，放旧账了，放旧账的时候怎么办？好，我们来读1、2、3。
见父亲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
他们听到哥哥们在内疚认错，约瑟为了他的兄弟们还没有放下，伤心难过，他宽恕了，他是个哥哥，还没有释怀，所以他再跟他们说，来，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事实是神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近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约瑟很清楚他的定位，对，你们是本来要害我的，他没有否认，但是很清楚我的定位，我不是审判者，我岂能代替神呢？他不能把这个位置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还是明明的告诉他的哥哥们， 我是恩待你们的，恩待你的家人，用温柔的话安抚他们。还有你发现约瑟相信神能够转化人不良的动机为美善的结局。刚才我们说了，经过了13年，又在观看又在观看，在回望的角度里面，从神从属灵的角度再一次的解读他所经历的伤害。他知道神有格外的美意，神容许他有这一关又一关又一个关口，是预备他成为宰相。原生家庭的经历里面，有不少人真的承担很多的包袱，很多的伤痛。神带我们出国，很多人在德国信耶稣，然后我看到在这4年里面，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经历过神的拯救，经历过神的医治，然后他们是透过视频回国跟他们的家人传与神与人和好的福音，然后他们的家人是一个一个信耶稣，关系修补。今天神也是给你一个使命，弟兄姊妹，神把你带到德国是有他的用意，可能是在低谷，可能是在操练里，但是当你得救，神愿意你去学饶恕修补关系的功课。所以你发现约瑟不单单是在身份上有一个反弹，中间他有两个关口，39岁在面对他的哥哥，然后56岁爸爸离开的时候还要安抚他的家人。在使命上，在关系上，在面对神的操练上，为什么我会说他差不多是个完美的人？不是上一次传道说这个完美主义，是真的他能够过关，过关。怎么才是成功的人生？有研究说83%的人说人是有满足感，就是一种的成功，但是很抽象。什么让你满足呢？每个人不一样，对吗？是很个人的感觉。然后呢，有80%的人说我生命充满的把握就是成功。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是按着我的时间表，按着我的掌控，按着我自己的操控能够完成就是成就。但是如果你人到中年，你都知道很多不是你掌控的，你没有掌控的能力。78%的人说婚姻美满我就满足了，然后25%的人只说赚的金钱就是成功。那基督徒呢，按着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去完成神交托的工作，就是奔跑天路美满的结局。我们不用自己来操控，当我们把自己交给神，我们是蒙神同在的人，神掌管，神带领，把握人生的交给神，我们还是可以过一个很精彩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啊，从约瑟的生命当中，美满的人生能不能过关，生命被塑造，在人际关系里面有饶恕有复合。我们来低头祷告。给你1分钟时间来安静。